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乡。
欢迎光临宝岛新故乡，我是 Amo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除了是一个编辑人、是一个出版人之外，也是一个文学活动的策展人、翻译者，也是一个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哦。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就是陈慧慧哦。那我想每个来的朋友都想要去偷窥一下他们的书架，所以我问他们这一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要以这个陈慧慧为名来开一份书单的话，你觉得 这份书单里面会有哪些书呢？或者是说你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 书籍这样。
Amo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谢谢邀请到这个这么好的节目来。我自己是从小到大，因为不是很善于跟别人往来，所以我都沉浸在那个书本的世界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我的书本就是我的世界，也是我前往一个远方的一个很便利的工具。那同时它也让我得到非常多的安慰跟启发。因此书就一直在我生命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要问我是什么书构成的，有点困难，因为我家里几乎有将近差不多10000本书。那从这书架上来看，我是一个非常杂食性的阅读者。虽然我本人是专攻的是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当然也兼及欧美文学等等，但是我也读人文社科书，我也看非常多的杂志，然后跟艺术类相关的，甚至漫画都在我的书架上面，所以很难说我其实很怕别人问我推荐书单。因为我并没有觉得有所谓的坏书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只要你打开，你看到一张图片，你的心沉浸下来，或者是有一些很棒的句子，它使你觉得这是一个你原来从没有想过的一种概念或者是一种思想，我都会觉得我只要那样一句话就好了，我不求整本书我都能够完全去理解。所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到了哈，因为我现在担任木马文化的社长，
对，
那我前阵子推了一本大家都觉得不会成功的书，是5、6年级的朋友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叫《爱的艺术》。最近这2、3年来又在台湾重新出版，得到非常大的回响，是已经好几万本 的书了。在目前的舒适的状况之下，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很高的评价以及热爱，我想是因为它跟我们是切身的，就是爱到底需不需要学习，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的能够自爱而爱他人，这是我很推荐的一本书。另外一本是也是木马版的小王子，那小王子我们的不管在装帧翻译上面都是得到很高的赞誉，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他这次讲一颗完整而单纯的心是怎么样能够在孤独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有这种纯真的心灵。我还可以讲500本书，我们就暂时到此为止。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爱的艺术》，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当初好像是志文出版，
对，
小小的，我还记得那个标是粉红、桃红色还是桃红色？
对，现在也是用比较像橘红色的，因为它是一本非常温暖的书。尤其是高中生热爱。
对，
很奇怪，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它其实有难度，它是心理学的，
对，
的杰作是经典。那也有一些老师告诉我说，他们觉得很难带这本书，因为其实有一点难度。我都说不用每一句话都理解，其实这本书你只要有十句话感动你就够了。
是是是，因为我们当初也是，我记得我念的时候也是十几岁，然后就是懵懵懂懂的，想要去认识爱是一件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还不懂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各式各样的情感的时候，想，哎，我们要先找一本书来偷窥一下那个世界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因为你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出版人嘛，那也是文学活动的策展人和阅读的一个推广者，你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接触文学跟出版界的呢？
我刚刚说的，我从小其实是一个孤单沉默寡言，然后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有非常多的疑问跟不安。我其实不知道大人想什么，然后我怎样做我会变成所谓的乖小孩。我是要懂事的，那其实我认为大人根本忙得没办法给我任何的帮助，所以我是在书本里得到帮助。而且这个书本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拿来当成那个柴火烧的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的封神榜。我那时候是大概小学一二年级，我就看很多字我也不认得。可是我是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前面被撕掉的去当
已经烧掉的
对
当火种，
对，后面的那个前面的几页后面的几页其实我是完全没概念，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我才知道说，哦，开头是这样结尾是这样子。可是这段时间却帮助了我非常多的想象力，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想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后面他们又怎么了。那这是我接触文学的开始，它启发了我非常大的好奇心。
那开始接触这个文学嘛，跟后来做出版我觉得又是不同的境界了。那怎么样开始进入出版界去工作的呢？
因为自己没有什么受到老师夸奖的地方，唯一就是作文和国文或者历史哈。所以当时就有一种看不到别人写出这样好的故事，那自己能不能也写作呢？可是后来发现也许是不具备那样的才华的，那但是对文字的感染力以及文字的影响力这件事情非常的有信心，那再加上大量阅读，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能够从事文字的工作那有多好。所以我一心，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要做跟文字有关的工作，那最终它就会落实在出版社。
是，可是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一直觉得编辑跟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所以你一直说你不擅长跟人沟通，可是跟作家沟通才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吧？
那是我小时候，我最后必须要跟人家沟通，也是经过大量的练习。每次出去之前我就会做很多的功课。沟通只是一个形式，但是你是不是做足了，或者是说你想办法去了解你想要去面对的对象，他的状态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想要什么，我觉得那个反而是比较重要。可是更重要我认为是，其实口才不好没关系，诚意最重要。
对对对，有时候我觉得在做沟通的时候，沟通的诚意比沟通的技术还要重要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具有很好的沟通技术的人，可能因为可能缺乏了沟通的诚意，可能一开口就被人家画画卡住了。
所以人与人之间真的很微妙哈。就是坐下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不是要真心的面对我。
对对对，但有时候那个东西是真的蛮微妙的，就是不是真心以对这件事情。可是因为你当初就是因为你创办了第一个日本推理文学的出版社独步文化嘛哈，而且也引进了这个松本清张啊、东野圭吾、宫部美幸，我们现在听起来都对台湾的读者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些日本的那个推理作品哦。那你当初为什么特别喜爱这些日本的这些推理小说呢？
我小时候呢读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那当然我也在那样 当时的时代的氛围的影响下，我也读了非常多现代主义文学，比如说卡缪、卡夫卡，台湾的话就王文兴、白先勇他们的作品，可是就是在一个想要有一个愉快的下午，当时没有太多的休闲娱乐，所以对我来说读小说是最快的，然后其实是最容易取得的，那时候我大量的读的推理小说，就欧美推理跟日本推理，
克里斯蒂啊，
对对对，然后日本推理这个部分也要感谢非常多的前人，像是林白出版社，他们还有推理杂志，以及曾经也大量的在还没有所谓的版权那个。就是我们还没有加入这个国际的版权组织之前，有蛮多的盗版的作品啊，就是像其实台英社啊，或者是皇冠啊，这些都有。那我在大量的阅读的情况之下，认识了非常多的作者，所以当有机会，尤其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当年的金马观摩影展
啊，
引进了两部日本的电影，其中有一部就是松本清张的杀之气，那我记得那个感动到现在都很难以言语，因为松本清张他除了是纯文学的创作之外，他最关心的还是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处境，以及就是这个社会，日本的社会要变得怎样变得更好，所以他揭发，他用小说的方式去揭发非常多的被遮蔽起来掩盖起来的弊案，好，比如说官商勾结、政府的官员贪污案，甚至是有一些是土地的纠纷，或者是银行的什么情况之下，他都把这些黑幕给用小说写出来，那对我来说，尤其杀之气是在讲一个悲剧，这桩命案来自于一个大好人的警察，他为什么惨死，那原来背后是一种被歧视的，就有一群人他们如何的被这个世界抛弃。我因为这部作品，我想要更加的了解日本推理小说，所以又透过中文版也好，日文版也好，又大量的读了，所以终于能够有自己开发一个路线的可能的时候，我就先引进了东野圭吾跟宫部美信的作品，
是，
然后一点一滴的累积，累积到被看见，然后在詹宏志先生的支持下，他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步文化这样子的品牌。
是是是，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在讲阅读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当初在看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抱持着什么多崇高的姿态或理想，纯粹就是取其娱乐性，可是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这个阅读这个娱乐性好像慢慢的从大部分的人当中丧失了，对啊，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阅读的娱乐性再找回来，好像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看到那个 Amos 的这个提纲之后，我觉得你很多的提问都切中核心，那大家每一个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都在找答案，就是如果说出版的不景气，不是只有台湾，台湾是市场规模更小，所以它更严峻，日本也是长期面对这个状况，那这个跟刚刚说的我们能够得到娱乐的管道越来越多，其实有部分的读小说的乐趣变成被追剧给取代了，
对，
甚至被动漫取代，好，那如何回到小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命题，也许要开五堂课
没错
对，那可是重点还在于我觉得创作者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要有那种他想要写出能够感动人心，然后能够真正的提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内在的被满足的我们的那个洞怎么样被丰富，好，我觉得这还是需要 创作者的能量。
是是、嗯、那因为我觉得比较早期啦，就是很多的创作者可能就是还希望自己维持了一定的身份跟姿态哈。但是我觉得最近我已经看到一些作家、嗯、他们就几乎转型或者致力在朝向所谓的类型小说去发展了、嗯嗯、而不是以前比较疯狂的在执迷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索之类的。
嗯，
我就觉得好像在台湾在这个部分又多了一点点的进步。
嗯，确实，就是我们有很长期以来，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文学大奖，这是一件好事。
嗯，
我们也栽培了一群重量级的文学的作家。
是，
我现在不把它分成纯文学或大众文学，是因为事实上我们比如说有很好的作品，我愿意为你朗读。
嗯，
它事实上是非常有故事性、有悬疑感的一个纯文学的作品。
是，
那所以其实没有那样的分野、嗯、其实是只有你写的能不能感动别人。
嗯，没错，
只有这一件事情而已，那其他是形式、好结构等等。
是，
所以呢，我觉得那跟时代的变化也有关系、
嗯、
就是现在也跟我们的国家的产业的文化政策有关系，现在在鼓励多元 IP、嗯、所以它有影视化的机会、
嗯、
那既然有影视化的机会的话，是以类型小说比较容易，因为它最重要的是说故事的能力。
是是、嗯、
故事能不能推进、使它变成有画面感、
嗯
啊、那这个画面感去转成影视，这是比较
容易的。
容易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Amos、你说的这个进步。
嗯， 嗯，对啊，聊到这边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作咱的宝岛新故乡。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我是 Amos。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木马文化的社长陈慧慧、哦、刚刚呢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该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文学啦，然后怎么接触到这些日本的这些推理文学，把它带到台湾来哦。可是因为我觉得在你的经历当中，我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是因为你是木马文化的社长，然后也参与了香港青马文化还有大陆新经典文化的合资嘛。那其实在台湾、香港、大陆三地都有这个出版业务，其实某个程度、哦、就是在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用能够买中文书的人很少啊，所以我们的中文的创作呢，一直没有办法在世界上那么占分量。可是后来我们看见那个大华文市场慢慢形成的时候，就不免心中有些期待，说，哎，我们好像是不是可以真的让中文的创作变成世界上的一个先驱啊？因为您是亲自参与其中，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大华文市场已经出现了吗？已经成熟了吗？或者是哪些还是要再去进一步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大的问题、
嗯、
就是刚我们已经提到台湾的出版市场小。
对，
那当年我之所以会想要进去大陆市场，也是想要寻求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嗯，
好，那这个合资企业当时要做的就是华文创作，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张爱玲的专案。
嗯，
好，张爱玲在当年也碰到了一些瓶颈。
嗯，
好，所以需要有人再重新推他，然后以及三毛，
嗯，
以及张小贤。
好，嗯，
可是毕竟就是我两岸的这个对待出版这件事情的作用，
嗯，
好，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是，
因为比如说中国的话，它就是它事实上是一个国有制，它的所有的出版都是需要取得书号的。
对，
那所以我们进去这样子的文化公司，是我们是要跟国有出版社合作。
嗯，
好，我们等于就是制作产品方。
嗯，
好，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产业链是有上中下游的。
对，
就是它必须中间还要有一个印制装订的过程，然后最后到经过批 批发商，然后再到通路的零售的市场。
嗯，
那中国大陆这么大，它零售它有一线城市，有二线、三线、四线等等都有，尤其再加上网络的兴起等等，那它的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嗯，
可是我所幸我们做这个三个专案都很成功了。
嗯，
但是因为那边还是有非常多的规定，其实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这是必须承认。
嗯，
以至于我在经过的各方面的评估之后，我觉得当时的时机还没有那么样的成熟。
嗯，
可是后来又整个政治环境的巨变，
对，
我也因为家庭因素我也回到了台湾来。
嗯，
所以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合作比较多的是版权的互相的往来。
是，
比如说简体字版，它如果授权到，这是行之有年的，授权到台湾来变成台湾版。
嗯，
然后我们的作家也会授权变成简体字版，是像这样子的互通有无。那这个也很有趣，也可以看出说哪些作品是他们感兴趣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那他们开发，他们着重在开发的市场是针对中国的读者的市场。
嗯，
好，那哪些是他们认为这是共通的，有共通性，有普遍性的。嗯，我们在这里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而且引进简体字版也有非常多的做法，有一些做法就是直接的就是简转繁然后校 对,
对，
可是有一些做法，像我来做的话，我之前在麦田时代做过像蒙曼说谈武则天，我就不是只有这样子。
嗯，
我会加非常多让读者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子来讲武则天，他跟林语堂的武则天有什么不一样。
嗯，
或者跟电视剧你们认识的武则天又有什么不一样。
嗯，
所以我有非常多的年表，我有非常多的附录。
嗯，
就是在帮助台湾读者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说在翻案，可是是一个比较立体的方式来认识一个这个一代女皇。
对，
这样的角度，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可以期待，就是整个大华文市场。嗯，因为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我们还有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整个
加拿大
对。嗯，北美地区的华文的市场。
嗯，
都是非常的值得期待，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
是，
嗯，
如果说受限于这个政治的现实，那你会不会觉得数位出版是可能的一个突破口？
其实这个也跟整个国际市场有关。
嗯，
国际市场他们在授权某一些书的时候，他们也会分成授权简体字版跟繁体字版。
嗯，
所以在合约上面也会规范。
哦，就会限制住了。
对，他会规范销售地区。
嗯，
比如说有一些他会觉得说他要繁体字版的时候，他就会说只有台湾，甚至不包括
香港、
新加坡、马来西亚，有一些比较松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包括现在的有一些华文的作家，他们也会采用这个国际的已经既有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比较大咖的作者，他在授权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些都全部分开。
对，
嗯，所以是确实是有数位出版也是一样，以至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某些部分上面还是没有的。
但我们实在是很期待，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越大，那我们可以供养的创作者越多，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更是一个繁花盛世了。那因为你另外就是你多年以前开始在做那个《经典也青春》这个广播节目嘛，然后去分享不同作家的生命历程和阅读感受，你是怎么样去准备这些主题和节目内容的呢？因为经典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此时此刻的经典可能在下个时代变成邪典了也不一定。你怎么去看待经典这件事情？
通常经典的定义，
嗯，
如果是以卡尔维诺的说法的话，
嗯，
它事实上是能够跨越时代的。
嗯嗯，
好，所以如果它到下个时代已经不被喜爱的话，好，
嗯，
它可能就不太容易，也许在下一个世代又不被喜爱，它就会被淘汰掉。
嗯，
所以事实上被淘汰掉的那些经典，
嗯，
我们也不能说它绝对不是经典，因为它也许影响了四五代人，只是它在第六代以后它就没有办法，
嗯，
就 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以至于如果说以国外的作品来说，我们不能说但丁现在很少人看，
嗯，
他的神曲已经不太有人在台湾了哈，在世界各地可能也会比较少，可是我们不能不说它是经典，
嗯，
哦，那为什么？是因为翻译者，如果我们要从意大利文直接去译，其实是有难度的，
嗯，
而且所以我们木马文化在去年做了一件大家认为是大工程，
嗯，
但是事实上是傻瓜的行为，就是我们邀请了唯一一位的法文译者挑战10年到12年要把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全部译出来，总共有7大卷，
嗯，
那它是这个金氏记录里面的世界最长的小说，
是
第二名。
是，
那做这一件事情，因为以往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译本，是中国大陆的译本，
嗯，
好，那也跟时代，我刚刚说语言的关系，我们现在很难读得懂或读得进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美，
嗯，
好，我们没有办法去提炼普斯特当时他为什么可以横空出世，然后震惊整个，就是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好，我刚刚说我们需要靠创作者的，主要的也是因为前面有好几位这样的作者是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好，那因为以往的是简体字版，然后我们台湾呢都是直接就翻转过来变繁体字版，
嗯，
那就算台湾也会有别的出版社做，他们可能会找7个译者来译，
嗯，
每一七卷每一个不同的译者，那也许这里面会是一个比较，就是
说口气可能都不太一样了，
有可能，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如何让这件事情本身翻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可是如何让大家感兴趣，又是另外一个需要着力的地方。
是，
因此我对于经典的看法是，我自己因为受惠很多，我如果没有看过卡缪的《异乡人》，
嗯，
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沙林杰的《麦田捕手》，
嗯，
如果是以中文的作品来说，是《红楼梦》，或者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就是说《
封神榜》，
对，四大名著，
嗯，
或者是日本的非常多的大文豪，他们俄国的托尔斯泰、杜斯托耶夫斯基等等，
嗯，
事实上他们不是只有鼓励了后代的文学创作者，他们其实鼓励了非常多艺术创作者，
嗯，
同时电影的创作者，好，音乐的创作者，
嗯，
事实上都是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的，
嗯，
所以我绝对是肯定经典的价值。这个也是我在麦田开过一个叫做 reread， 就是重读经典的这个系列。我为了不要吓到所有的人，所以我选的都是轻薄短小，就是经典不是供在你的书架上面，它不是高高在上，
它不是家具，
对，它不是高高在上，它不是是让你觉得它来打击你的，你就是专门被它受挫折的一个，
对，
所以呢，我选包括连沙冈的《日安忧郁》等等，
嗯，
其实是容易入口的，
嗯，
它没那么的难，
嗯嗯，
因此，就延续这个概念，我后来在那个电子书，就是我是很早就参与电子书数位出版的这一块，在读墨电子书的网站的支持之下，开的这个节目，
嗯，
经典也青春，
嗯，
这也是主要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绝大多数是公版，
嗯，
好，那公版它比较容易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去做非常多的推广。
嗯，其实我常在访问一些那个出版业界的朋友们，我们都觉得哇，你们在说书这件事情，我们听了就会觉得很兴奋很精彩，嗯，对，因为那种热情跟了解可能不是我们这种业余的读者可以达到的地方。
Amos 太客气了，你的提问真的是就是内行人的提问，
没有好说，嗯，那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某个程度是满足我自己某些偷窥癖，因为从文学作品从各式各样小说里面都可以偷看到不同人的人生跟思考嘛。那你也说就说你是文学是理解世界的窗口，那你是怎么样透过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流变的呢？
文学作品主要是在探索人类的处境，
嗯，
好，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疑惑，
嗯，
那这些困惑或者是烦恼，其实不外乎想要让自己幸福，
嗯，
让别人幸福，
嗯，
好，可是会不会有答案？
嗯，
可能不会，好，嗯，可能不会有答案。可是重点不是有答案，就像普鲁斯特也是一个读书家，嗯，他也是大量阅读者，他说经典或者是一部好书对作者来说是一个结束，
嗯，
可是对所有去读他的人其实是一个开始，
对，
就是你已经真正要展开你对你自己的生命，
对，
你碰到的这些困难，
对，
或者是你的喜悦要如何持久，
是，哦，
你的烦恼要赶快退散，哦，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找答案的这个行为才开始产生，或者是你产生这样的念头而最后能够产生行动，
嗯，
就我说的探索世界的窗口，这个世界包括外在的世界，
嗯，
因为书本带来的是知识，
对，
带来非常多的知识，那不是只有资讯，所谓的资讯它是扎实的，是系统的，是帮助你有逻辑性的去思考的，
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反而是更困难的，这个世界是自己内在的世界，
对，
好，很多人不了解自己，很多人其实到我现在，嗯，我都还持续在了解我自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反应，我为什么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处理好等等，
嗯，
那究竟为什么，所以理解这两个世界，外在的世界跟内在的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统合，如何让这两个世界和谐，
对，
如何让它和谐。其实你有时候你在探索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你自己内在乱七八糟，
嗯，
或者是你内在好不容易得到平静，可是你看外在世界不顺眼，
嗯，
好，那这怎么办？这如何使它能够真的和谐？
嗯，
好，所以那个所谓的探索它是一。世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把目光放在人类身上，还有大自然，
嗯，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更大的宇宙全部涵盖在进去，我觉得才能够渐渐一步一步的趋近于完整还有和谐，
是是是，嗯，没错，我们在一生中当中都一直在学习我们如何跟此时此刻的世界和平共处，
嗯，
那聊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乡。
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我是 Amo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在录音室的好朋友呢是木马文化的社长陈慧慧哦。刚刚我们也有聊到你是很早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数位出版，尤其是电子书载体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跟很多朋友都聊到，我面对电子书这件事情哦，我80%的朋友是坚决抵抗，
嗯，
他们就是觉得说书的那个形态啊，那个纸张那个物质都有恋物癖存在，而且因为其实书的装帧啊什么那都是一种艺术，你有时候看到一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品了，所以就觉得诶，要是这个实体消失了变成那个数位出版的电子书那样子一点滋味都没有了。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像你刚才也提到嘛，你家塞满了书，我家其实某个程度也是这种状况，我后来电子书它可以减轻我很多对于空间的负担，但是我觉得说现在的我不知道外国的出版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状况其实还是处于有点跟实体出版有点拉扯的感觉，是不是？
我觉得用拉扯这两个字非常好，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载体，
嗯，
也就是不同的载体，
嗯，
好，那在某些类别上面，比如说像摄影机，
嗯，
或者是说大都会博物馆美术的画册，
嗯，
好，或者是给儿童看的绘本，
嗯，
好，尤其是它 不是一些只是生活我的绘本，它包括有一些大师的创作，是除了内涵在培养孩子的生活常规之外，它其实兼具了一个美感，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培养这个美感。像类似这样的作品，我其实是认为还是需要纸本书的。尤其是孩子的作品，不管是自然图鉴，虽然它是实用性，为了保护他的眼睛，我认为是应该要读纸本书。可是其实即使纸张如果是选错了，用铜板
还是会刺眼啊，
还是反光，还是会刺眼。反而阅读器，如果你不是 pad，
是电子纸，
你是电子纸，其实对眼睛是最舒适的。那对我而言，我没有那样强大的执念，是因为我认为内容最重要。然后如果是方便性，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受邀到香港去主持三场讲座，
是
这三场里面有六个讲者，但要提到他们的书，难道每一个讲者如果平均他的作品有三本好了，那我要带18本书过去吗？我那时候我真的恨不得他18本书都有电子书，
是
我可以在随时随地公车上、电车上、飞机上我都可以，而且我可以一次点开这10几本书。可是在那个年代，我可能这个18本书我只找得到6本的电子书，可是它已经解决我蛮大的问题了，
解决1/3的重量了。
对，那尤其想想看，说我这个人每天离不开读书这件事情，我如果要去出差，或者是我去旅游，那对我来说，旅游最棒的很长，除了你大量的走路看东西之外，是你坐在咖啡厅里面可以读一本书。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旅伴，当然你看你要选什么。那这个时候我当然就觉得电子阅读器实在是太棒了。
对，
里面我的现在的我已经有3000多本电子书了，
好惊人。
是，那其实看漫画也非常好，因为它的有些电子书的尺寸是可以看杂志跟漫画的。
对，
所以我其实早一点要进去，不是因为我当时是刻意改变我的阅读习惯，从纸本书到电子书，而是我想要知道台湾的出版产业会走到哪里去。然后年轻人如果他们的阅读习惯改变，跟载体的改变是不是也有关系？然后改变的幅度会多大，而我能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想要去理解这件事情。那所以现在不是只有电子书，还包括有声书，也是一个很大的的挑战。可是我们可能会误会，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说，电子书可能就是把纸本转到电子书，可是事实上也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就是
电子版
的，以电子书为概念的，或者是直接以有声书为概念的，不是说把这本书从头念到尾就是有声书。他要开始规划这个有声书的时候，他如果是一个导览或者是一个导读，他其实是有他自己制作的定位，他产品的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我对这些事情有兴趣，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不会回避出版人在工具上。我也是最早接触脸书的，最早是知道说微博这些大家如何用网络行销来达到更快的效率的。所以出版人的最大的挑战是你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既然工具是日新月异的，既然你的读者他已经在使用这些，他已经改变了，那你不理解这些读者的，他们就是消费者，消费者行为
对
是怎样，那你如何去真正照顾到他们呢？包括书的形式或者是书的定价，整个都会改变。那这跟你所选的书它能不能获得 更多的回响，更多的回响不是只有评价而已，还包括销售。所以我经常觉得，如果我做这一本书，我既然可以给2000个人看，我为什么不能再加把劲给5000个人看？
是，对，因为我这几天哦，就是你知道，在电子书的社群里面，我就觉得买电子书社群的载体那个讨论的热度，可能比买书的讨论热度比较高。在疯狂着迷的是买那种6寸的，像手机形式的电子书。那我常常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六寸的手机形式，那种就是长宽都跟手机相似的那种载体的话，那其实在手机上面好像也可以这么看了。那为什么大家还是着迷在这样的一个载体上面？因为我们看电子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好像可能看到 7.8 寸啊，就看普通的小说的时候 7.8 寸是适合的，然后 10.3 寸的可以看漫画是舒服的，那如果要看杂志要很舒服的话，就要 13.3 寸的那一种了。
好内行
哦。因为我每一个尺寸都买回来试过。
是是，
但我也希望说真的有需求还是有不一样的嘛，就像譬如说有我们可以有 LV 的那种时尚高级时尚，我们也有 Zara 的快时尚，但是 Zara 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啦。
嗯，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还是越多人阅读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好事。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必须承认哈，就是读纸本书的那个感觉还是是很好，而且还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讲座课程需要，读纸本书确实空间感比平面的电子书感的记忆度会更鲜明。
是，我也必须说，就是的确是有些可能工具性格的书啊什么，在电子书上读的确很方便，而且电子书上面也现在都可以用笔写注解什么的笔记，那但是很多你真的要看到那个印刷精美的书，你读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有热情啦。
是，
那除了这电子出版之外啊，那其他有很多像有点忘了叫 POD 嘛，还是就是
POD 自费出版，
对对对对，像这些或者是台湾，因为我们看以中国例子来说好了，我们也常看到那他们的那个文字出版跟影视跟电影啊电视啊，好像感觉上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产业链出现了。可是在台湾我有问过一些曾经影视化的作者朋友们，可是他说他们都好像跟我说，台湾好像都还是处于每一个都是个案，好像没有那么系统化去把两边串接起来，是吗？
这个也是我说的整个产业还有非常大的需要去补足的这个空间。如果以日本来说，像他们的大书店哈，那个三省堂，他们本身就有这种自费出版的一个机制存在哈，那你可以自己想办法上架电子书，或者是用一个印刷是你自己有多少规格，这个你想要印多少本哈，那它有一也是有一个系统在支持它，
随选印刷嘛。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个案，个案个案处理，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业者正在努力架构。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状态哦，应该说是属于一个青黄不接的，还一个过渡时期。
是，
那这个过渡时期会撑多久，其实要靠的还是所有人的努力，包括国家的政策。那我们经常就会说啊，我们韩国做得这么好，我们要取经韩国。确实韩国真的做得非常好，我们最近又有一个大的讨论，就在大家交换意见说韩国是怎么做这些事情，他们的漫画在很短的时间就追上了日本。
是是，而且他连形式都做了改革，他们的条漫。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产官
学
都需要进来的探讨的。
没错。那因为我们常在看那个讲国际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后来都我们自己在做地方创生的话，都会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越在地越国际。如果是这样来看那个台湾的出版的话，你觉得台湾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更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学的哪个面向或什么样的出版品呢？
这个也是有两种说法，其实它是两难的。所谓的越在地越国际，这里面也之前最大的一个命题是全球化。 可是全球化这件事情其实削弱了在地化，
对，
好，因为它如果要全球化或者是国际化好了，它最后会变成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
对，而且那我觉得对台湾不公平啊，我们就得一直在模仿那个所谓全球化世界化的标准啊。
是，所以呢在地化是国际化这件事情难度远比国际化还难。
嗯，
也就是说你如何形成特色之外，你最后还是回到了那个行销的规模有多大。你说熊本熊，是不是他是在地化，然后他要推国际化可能只推到亚洲某些地方而已。那日本在这一方面是已经多么的驾轻就熟了，可是他们可以做到 Kitty 是国际化的，连那很多的名牌包也有 Kitty 包，
对，
类似这样。所以他们的就是有多少，所以那他们要做到有一个 Kitty 大概是多少年，那个整个的累积一个 base 会有多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被台湾看到什么这件事情，其实要有更多的人投入。那更多人的投入它量大之后就自然会形成
一个物竞天择被世界接受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量还是不够大，我们量还是不够大，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草创的的初期，非常初期的阶段。像那一天我跟讲谈社一个朋友，他是负责国际版权的，那他已经有20年以上的经验，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台湾文学要在这目前有一个台湾文学热，比如说吴明义、甘耀明，然后还有一部分如果说以华文来说，还有香港的陈耀基，等等，那如何趁这一波再让它再热下去呢？不要让这一波过了就新鲜感而过了，那要怎么做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好难
哦。
他说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所以他后来很多的大奖他都去给，比如说他给中国人，芥川奖给中国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花样，比如说是史上最年少的得奖者，或者是给外国人之类的，包括也给台湾人，那这些都是行销的一个噱头，可是要能用几次，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也到了很大的瓶颈的，所以他们要引进外国文学的时候，不是不能只有新鲜感这件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能不能给日本人一个他们自己都还没有想到的世界观，那是什么，或者是说能不能给日本人说那接下来人要走到哪里去，能不能你的创作里面提出这样的东西，以至于才能够深刻的打动他们。好，所以我觉得韩国他用娱乐来包装这件事情，可是他确实一直在探讨一个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
是是是，那我们非常开心，我就是邀请到那个陈慧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那么多关于出版这些深刻的思考。我都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对谈，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出现，因为他谈的这实在是。
也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来把我一些一直在伤脑筋的事情把它说出来。
那我们非常谢谢陈慧慧社长，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